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州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拯救女兵林奇，美军编织的最美丽谎言的故事。2003年3月23日，一个俏丽可人的女孩身着军装的照片出现在了美国的各大媒体上，由她而引发了一场军方与媒体之间的默契配合。或许没有哪一个普通的19岁的美国姑娘所受的关注能超越她了，她也便从默默无闻的一个乡下的小姑娘，经历了被阵亡、被营救、被聚光、被猜测的种种历程。最终他选择了说出真相，一举揭穿了美国人在伊拉克战场上编造的最美丽的谎言。这一事件也被英国的舆论评为20世纪20大谎言之一，而这个事件的主角就是在一时间让全世界的人都开始认识他并关注他命运的美国女兵林奇。2003年3月20日，美国悍然出兵伊拉克，战争的初期美国大兵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15个小时的空袭，伊拉克军队几乎没有了还手之力。之后，美军的地面部队也并未遭到伊拉克军队大规模的抵抗。战争伊始的2天之后，巴格达对萨达姆来说是岌岌可危了。与小布什来说，胜利却是指日可待了。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3月23日是个星期天，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了在纳西里耶被俘的5名美国战俘的影像，全球的观众为之屏息。与此同时，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了4具美国大兵的尸体，其中的2具是前额中弹，有1具尸体是在2只眼睛之间迸裂开花的。从图像中美军士兵的装束和举止上看，他们与此前接报的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而陷入了埋伏的美军机部第3师507机修连的遭遇不谋而合。就在这一天里，美国人脆弱的神经接二连三地遭受了重创。有人说，这是一战打响以来最令美国人沮丧的一天了。随着507机修连人员名单的曝光，19岁的女兵林奇进入了全美国民众的视野。那是怎样一个乖巧可爱、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啊！身着戎装的她，身材修长，笑脸可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青春逼人的女孩，却并没有出现在电视里，不在战俘之列，也并非尸体横陈。于是，舆论纷纷地猜测，她已经阵亡了。在被俘之前的激战中，就已经牺牲了。她应该是在伊拉克战场上第一位战死的女兵。到底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一时间媒体哗然，群情激昂，林奇成为了美国媒体追捧的焦点，他的各种照片纷纷登在了报刊的显著位置，他的命运开始让所有的美国人焦虑不安起来，就连美国白宫也是如此。很快，在各种线索的汇集之下，在各众多美国特工和线人们的努力之下，白宫证实了林奇依然活着的消息，并查清了他正在伊拉克的一家医院里。4月1日，大名鼎鼎的美军海豹突击队闪亮登场了，掀起了一场堪比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营救行动。经过训练的受雇于美国的特工用隐藏式摄像机拍下了这家医院的图像，包括林奇所在病房的位置和参加营救行动的美军海豹突击队员的必由通道。摄像器材由国防部的情报局提供的，录像情报对这次营救行动的作用极为关键。军方人士表示，录像证实了其他来源情报的可靠性，从而决定将营救计划付诸实施。情报经多方的印证之后，营救行动着手展开了。海豹突击队员们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他们仅仅凭借对录像资料的分析便投入了战斗。海豹突击队负责主攻，冲进医院去救人，而陆军的突击队则负责外围的警戒。在附近的区域，海军的佯攻行动扰乱了敌方的视线，空军提供的直升机将女兵林奇迅速转移。从随后发布的彩色照片里可以看到，一队美军的官兵从运输机的后舱门走下，担架上的林奇在绿色军毯里安静地躺着，神色凝重的战友默默地向他致意。一切的一切只救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美国式神话。据说小布什在接到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报告时，脸上密布了几天的阴云被一扫而空了，完全没有作为总统的矜持，捧着电话大叫道：哦，真是太棒了。年轻的林奇终于回到了他的祖国，他的父亲从最初女儿被死亡的极度郁闷中走了出来，他来到女儿林奇的病床前，一步不离地照顾着这个年轻的孩子。然而，病床上的女儿不仅要忍受着源于身体内的巨大痛楚，那是因为在她被救出时，林奇浑身是伤，胳膊、腿部有10根断骨。在从德国返回美国时，是躺在担架上的。经过多方的治疗，原来动不了的右手完全康复了，接着又可以靠着双拐站起来了，后来可以坐着轮椅外出了。在伤势大部分痊愈以后，林奇从华盛顿的医院出院了，回到了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家里，继续接受康复治疗。医生说，他只有2年的时间，如果不加紧治疗，过了这个期限就很难康复了。因而，林奇每天都要接受长时间的康复治疗， 还不得不吞下大量的止疼药片。医生说，他将过上正常的生活，但不会很容易，战斗还远没有结束。不仅如此，林奇还不得不要面对这一事件给他自己内心深处所带来的阴影。的确，在对于林奇被营救的过程，无论是美国国内的媒体还是境外的舆论，到处都在一片欢欣鼓舞之时，他们也没有忘了提出种种的质疑。比如，在被俘前，林奇真的是在奋勇杀敌吗？被俘以后，林奇被伊拉克人虐待了吗？美军大张旗鼓的营救行动是在作秀吗？当舆论从对女英雄的争相报道中渐渐地转为了对英雄的质疑时，作为主角的当事人林奇却三缄其口，又怅然若失。虽然自己在受伤被俘的三个小时之内的记忆已经被抹去，但是此前和此后发生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却又无法言说。林奇选择了沉默，任由聚光灯围绕着自己在闪耀。那段时间，他一面与病痛抗争，一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毕竟，事实只有他经历过，也只有他的话语才最有说服力。为了解开谜团，美国全国广播电视网曾和林奇及其家人接洽商谈合作，将他的故事拍成电影。在遭到了拒绝之后，全国广播电视网后来不得不根据听说的各种信息拍出了拯救林奇的影片。只是没有了林奇本人的现身说法，电影显然失去了他的可信度。没有人知道那段日子里，林奇他忍受了多少内心的煎熬，遭炮火打击，战友的尸体历历在目，同在伊拉克战场上牺牲的战友的父亲给他写信质问他。同样是上战场，凭什么你回来了还成了英雄，而我的儿子却死在了那里，无人问津呢？当然，也有一些充满激情洋溢的贺卡，上面述说：感激你，杰西卡，亲爱的一等兵林奇，你在伊拉克的无私服务赢得了所有美国人的感戴，你是真正的美国英雄，你和军中的兄弟姐妹将感召我们全体，我们大家为林奇获救而感到自豪，而感到幸福。他是一名英雄，简直难以想象他所经受的恐怖。不管怎样，林奇证明了他的坚毅和果敢。这些个毫不吝惜的溢美之词，与年轻的女兵心中却只有不堪，而又不得不躲闪着。最终，他还是决定将真相说出来，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得到安宁，也让已然逝去的战友们得以瞑目。拯救行动七个月之后的11月11日，美国退伍军人节的当天，林奇的传记《我是一个兵》公开发表了。 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美国广播电视网的专访，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面对镜头，面对读者，林奇显得十分镇定。当人们还在回味那次惊心动魄的营救之时，和林奇打光了最后一发子弹，身受重伤却依然坚持与敌人战斗的场面之时，这个坚强的女孩却这样描述了那次伏击战。她的枪被沙子卡壳了，她说，当时我没有开枪，一发子弹也没有打，我只是跪在地上不停地祈祷，这是我记忆中最后发生的事情。他毫不讳言地指责了美国军方操纵着整个世界，并且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在林奇的心里，那些营救他的人，那些和他一起战斗并为之付出生命的战友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而他自己只是一个幸存者而已。在此之前，伤势好转的林奇回访了为自己治疗过的医院，遇到了一个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臂的小伙子。他对着摄像机镜头诘问道，为什么这里见不到切尼、沃尔夫威茨、布莱默和总统的影子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关注这些受伤的士兵呢？为什么没有人报道他们呢？四年之后，2007年4月，林奇前往了美国国会，在召开的听证会上，他完完全全地阐释着当时的状况。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伊拉克人的医院里，身受重伤，动弹不得。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美国国防部正打算利用自己拍摄一部虚假的英雄式的纪录片。他说，现在想来感受万分的困惑，为什么国防部要选择撒谎，又为什么选择了她作为女主角？或许国防部想利用她来象征某些东西，但这根本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美国人民能够自主决定谁才是理想中的英雄，根本不需要煞费苦心的谎言。而他自己却为了这个谎言付出了太多太多。之前他的书、他的访谈都让人们的猜测得以证实，林奇忽而也从人们眼中的女英雄摇身一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女骗子。为此她收到过恐吓信，受到过周围人的冷眼。她说，哦，那时的我很在意，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恨我，我只是10万参战军人中的一个普通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到出现在听证会上之时，林奇已然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了。他学会了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下去，只是他始终不明白美国政府和军方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呢？让一个拥有花样年华的女孩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经历着本不该经历的苦难。林奇说，这些年 我一直感谢所有盼望我归来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了解我失踪的事。军方在拯救我脱险之后所公布的我被俘的经过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我只是一个幸存者。每当想到这一点，我都会彻夜难眠。是啊，可以想象林奇他要经历多少个不眠之夜才能换来对于真相的解读啊。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梅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